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将一切尊贵荣耀都献给我们的主。在信息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代表我们的教牧团队特别谢谢大家在上个月的这个教牧感谢月对我们的很多的鼓励和支持。那十月底刚离开我们的高泰德传道，特别要我谢谢大家除了他在我们中间有四年的服事即使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北区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慷慨解囊协助他们家庭生活上的需要。同时我们的母会西区教会呢，也继续提供他的健康家庭的健康保险一直到年底还加上特别的这个财务补助。再一次谢谢大家对我们牧者的关心和爱护。在这个时候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学生主任丽诗姐妹，她和弟兄姐妹一同配搭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也在教会人手不足的时候呢，帮助我们教会和行政和许多大大小小的杂物。当然我们也很感恩在我们还在寻求下一任英语和青少年的牧者的时候呢，神也带领了马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联合聚会的时候听过他的信息，大家都觉得他的信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也感谢主差遣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来协助我们。那上个月师母和我大概有将近四个礼拜的时间不在大家中间因为我们全家一起去台湾相聚。在我们两个人中间的是我们的二儿子和小媳妇，那个在右边那个可爱的小孙女是我们二儿子和媳妇的孩子那我的大媳妇很喜欢抱这个小孙女，所以我们很难得，因为第一次我的两个媳妇跟小孙女第一次回到台湾见到我们双方的家人。当然最让师母开心的就是和小孙女可以什么有一个礼拜时间朝夕相处所以是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们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是把握时机享受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里面提到约瑟的过去的这个故事。那在过去几个主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从出生就受到父亲各样的宠爱，给他特别预备了一件什么所有弟兄都没有的彩衣给他彩衣，让他可以在众人面前炫耀，就带来的是什么哥哥们对他的嫉妒，就把他卖到埃及成为奴隶。更不幸的是在做奴隶的期间呢，他甚至于被主人的妻子看上，而且被诬告，然后呢被下在监狱里。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瑟无论处在什么情况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同在。最后他甚至于因为埃及的法老解梦，成为了与这个埃及的宰相成为埃及的宰相。当全地大饥荒的时候，哥哥们来到埃及要买粮食，然后呢我们看到约瑟他不计前嫌，再一次的与哥哥们相认和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以色列他们全家怎么样移居埃及移居埃及。在信息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现在是感恩的季节，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感谢献上成为馨香的祭， 达到你的面前。借着我们今年所看的创世纪，再一次看到你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的一生，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让你得到一切应得的荣耀。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身体软弱，也有可能经济上遇到各样困难的，真的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在你那里我们永远有盼望。就求主用你的话语大大的浇灌我们，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得胜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很长哦，好像一个很长的连续剧，不过我们已经快要进入结尾，快要进入结尾。那这个整卷书的结尾也借着约瑟他一生的故事，好像在黑暗中让我们看见曙光，带来那个盼望啊，带来那个盼望。好，翻到以后，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三节，在这里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哦，对不起，我们是其实一直念到第四节啊。好，其实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对不对？啊，那我就想到30多年前啊，那时候我才结婚了2天，我就来到美国了，然后就一个人拎着2个皮箱，孤苦伶仃，英文又不好，前途茫茫。然后很快的几个月以后，师母又拎着2个皮箱也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只有4个皮箱。然后口袋有一些少的钱，我们必须继续打工来养活，来付所有的生活费。但是让我们特别感恩的是，来了美国以后怎么样，不但我们现在孩子们成家立业，我们更因此而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帮助，也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怎么样来服侍神和神的家。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别示巴就是雅各敬拜神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迦南应许之地最南端，也就是雅各要离开迦南去到这个埃及最后一个地方。他到了这里再往前走什么，他就离开了应许之地。他就想到过去他的父亲以撒也曾经遇到大饥荒，那埃及因为有尼罗河，有三角洲，有丰富的地土，所以每次那一带地方遇到饥荒的时候，大家第一个都想到什么，去到那个肥沃的埃及。但是那个时候神跟以撒说什么，准不准他去啊，他说你不要下埃及。所以以撒有没有听？以撒听从了。所以这一次雅各他为了要确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在别示巴真的最后要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很想去埃及，为什么？因为他心爱的儿子约瑟在那里，对不对？我们都期待说老了以后我们都要什么，跟儿孙住在一起，享受那个天伦之乐。不是说他不想去，但是他要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在别示巴怎么献足坛献祭，要确定这是神的心意。 但是神在这里跟他怎么讲？神在这里说，你下埃及去怎么样，不要什么害怕，因为我们要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都会害怕，都会害怕。因为他说，神继续跟他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然后呢，神赐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神跟他说，我要和你什么一同下到埃及，而且必定呢还要什么带你回来，带你回来。然后约瑟，你最心爱的儿子会为你送终啊，为你送终。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思想，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掌管全地的主宰。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去到哪里，神都应许怎么样，要与他的儿女永远同在。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害怕？只要有神同在，我们都不需要害怕。其实以色列他们全家要去到要移居埃及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就已经对这个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就说什么，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还要什么服侍那地的人，就是你们都要成为什么奴隶，然后那地的人呢还要苦待你们多少年了，400年，好长哦，400年，并且你们呢要在服侍那国，但是神应许我要惩罚那个苦待你们的国家，后来呢你们一定会带着很多财物从那边出来。神借着摩西在带领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惩罚埃及人啊？向下那个可怕的石灾，向下可怕的石灾来惩罚法老和那些苦待埃及、苦待以色列那些埃及人。然后以色列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他们，让他们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必定会应验，必定会成就。然后圣经里面也继续记载雅各他们全家的人数，清楚地记载他们的家谱，从谁从谁生，谁从谁生，再让我们看到说，从雅各所生不算他儿媳妇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共有66个人从应许之地下到埃及。可是因为谁已经在埃及了，约瑟已经在埃及了，他两个儿子已经在埃及了，那再加上雅各他自己，所以呢66个人就总共是什么70个人一起在埃及。然后他们在埃及待了，圣经说他们要待400年。400年后，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来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出去打仗，因为他们会遇到很多征战，所以他们算了从20岁一直到年轻力壮，大概是50岁以下，我这种已经不属于这个60万大军里面了，大概是20岁到50岁之间，这些壮年的男丁有60万。所以大部分的学者估计说，如果加上妇女、孩子以及比较年长的，可能以色列应该有差不多200万，甚至于超过。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从起初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民族，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即使他们是奴隶被苦待，但神的恩典怎么样仍然与他们同在，超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境和苦难。当然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什么，父子相认，父子相认。 我们想想看，约瑟他是在17岁的时候被哥哥卖去成为奴隶，等到他当宰相的时候他30岁，所以已经经过了多少年？经过了13年。然后13年之后又历经了几年的饥荒啊，饥荒，大家记得有7头牛7个穗子，对不对？经过7个丰年，所以已经20年了。然后当他跟父亲相认的时候，他曾经跟哥哥说，大饥荒还要有5年，你们赶快下来，让你们可以存活。所以又经过了至少2年。所以父亲雅各已经有将近至少22年没有见过约瑟。所以在父亲年老父亲雅各的心中，约瑟怎么样？已经死了22年了，现在能够再次相见，约瑟就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如果回想当初父亲雅各听到哥哥们带来的坏消息，说约瑟被野兽撕碎，这是他留下来的彩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瑟他不肯受任何安慰，他忧伤地说，我必悲哀地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但是这一次他跟约瑟重逢，他心满意足地说什么？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什么甘心。这是一个心满意足对神的宣告。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怎么样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神把这样宝贵的家庭赐给我们，胜过世上一切的地位权势，胜过我们的成就和财富。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面临困难，因为最近石油行业相关的行业不景气，很多人因而失去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也是应该我们把握这个时机来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神家的好机会。我们不需要自怨自哀虚度光阴，我们更要积极上进，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人生，而且要坚定地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无论我们处在何等境况，我们还不是奴隶，我们还没有进到监狱，我们都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他们的信仰，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不同信仰的国家，他们要如何的与当地人相处，都是一件什么？都将是一件挑战，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语言不通的时候，信仰不同的时候，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当家人来的时候，约瑟也告诉他的父亲和兄弟们说什么？埃及人厌恶牧羊人，因为以色列人主要是牧羊，当然他们也养牛。因为埃及人，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大部分是什么？畜牧牛群啊，他们不喜欢养羊的人，养羊的人。那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被别人敌视或者是厌恶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去依靠神的恩典，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因为神的他的日头怎么样？也照好人，也照歹人。 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去爱他们，无条件的爱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早日来领受这样的救恩，领受神的恩典。当然我们很感恩，因为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法老竟然跟约瑟说，你把埃及最好的地给你的家人，给你的父亲跟弟兄们。那约瑟实在很有智慧，因为他们是养羊，他们需要有水草，土地有这个水草的地方。歌山刚好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边，可以跟当地的埃及人做一些区隔，所以在实灾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什么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安定的生活，在那边可以自己的可以什么有自己的产业，而且呢生养众多。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约瑟实在很有从神来的智慧，但是雅各他年纪老迈，他也愿意为法老祝福，因为如果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有从神来的智慧，哇，那他的父亲一定更棒了。所以法老很高兴约瑟的父亲雅各能够来为法老祝福。所以在这里看到神要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成为神恩典的管道，为那祝福你的，你要什么？为他们祝福。我们要为世上的万民来祝福。上周特别是礼拜二晚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整夜没睡整夜没睡，因为美国总统大选，我们知道无论是谁当选都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然为了国家大事，我们关心我们注意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一定是要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在那个总统，也不是。所以神他掌权，在选举之前我们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全，在选举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当然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不管是谁当选神仍然掌权，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责任。这里叫什么？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求神挪去百姓之间的这些仇恨敌对，不让魔鬼趁机做那个破坏的工作，要为他们代求祝谢，然后呢还要为一切执政掌权君王的来祷告，真的让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我们仍然有更大的责任，要为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接下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的来治理埃及全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所以各地从迦南雅各全家已经下来，还有迦南全地的人因为饥荒的缘故都什么，这边说饿了什么，饿昏了。你有没有饿昏的时候？好不好受啊？非常不好受。其实更严重是你人根本不能存活，你根本不能存活。所以大家都带了什么，你要买东西要带什么，都带了银子来买粮，来买粮。那约瑟呢就把所有的银子，收来的银子怎么样，放在自己口袋里。他知道干嘛？他都收到法老的王宫里，他没有拿去分文，他没有拿去分文。 这个几乎在现在是叫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看到这么，他不为金钱成为他的诱惑，然后钱用完了怎么办？金子都花完了，买完了，饥荒继续，因为有七年实在太大，所以所有的人只能把所有的牲畜、牛羊都带来，都带来跟他们，都带给约瑟来换粮食，换取粮食。所以约瑟就为法老，不但收集了所有的银子，现在又收集了所有的牲畜，然后呢，最后连牲畜都没有了，都换完了。饥荒继续的时候，最后所有的百姓什么，就把土地交给约瑟来换取粮食，所以约瑟就把所有的地都归了法老。但是有一件事情，约瑟他怎么样？祭司的地他不敢动，因为虽然他们服侍的是假神，但他们最起码他敬畏服侍神的人，他仍然供应他们，他不收他的地，他敬重和供应服侍神的人。然后呢，那地都收来了，谁来耕种？地不能荒废在那里，所以他就叫百姓，你们都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然后怎么样，继续耕种法老的土地，耕种法老的土地，但是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的收成怎么样，交给法老，交给政府。在当时，在当时大概那个税收大概都至少30%以上，所以20%其实是一个很优惠的，很优惠的这个一个税率。我不知道你们付多少税，你们付多百分之多少啊？所以百姓感恩不感恩？若是没有约瑟，他们能活吗？整个埃及早就灭亡了。不但以色列人不能活，整个埃及早就灭亡了。所以百姓对他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现做法，我们愿做什么？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所以这就成为埃及以后的常例，就是五分之一。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瑟，他的智慧真的是从神而来，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管理主人的全家。当他在囚监牢里的时候，他管理所有的囚犯。现在他做了宰相，他治理埃及全地，让埃及也因此怎么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在当时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约瑟他一生让我们看到，他凡事都寻求从神来的智慧，他谦卑在神的面前，让大家知道说他能做这些事不是依靠他，是神给他的智慧，让他可以解梦，让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他看重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他一生忠心的为国为民，他也敬重和看顾服侍神的人，不利用自己的权位图谋任何自己的利益。所以从约瑟他一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可以效法约瑟，无论我们是在家里，我们是在任何我们的工作的场合，甚至我们在教会各样的服侍，都是我们见证神的同在以及彰显神荣耀的机会。愿约瑟的故事常常来提醒我们，警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心，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抬起我们的头。